昨天来过，今天继续来的，神要加倍的祝福。我先跟大家猜一个谜语吧。有些人，我相信我们不少人是来过教会的，来过教会，读过一点圣经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参加活动的时候，看他们猜一个谜语，他们说啊，猜圣经人物的名字。你要没读过圣经呢，没办法了，你就先听大家别人的。他说猜一个圣经人物的名字啊，这是要猜的。那个谜语的谜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拔河比赛，你们知道什么是拔河吗？拔河比赛我们输了，很沮丧的。拔河比赛我们输了，这个事情呢，打一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我告诉你们答案是什么，他说答案是比拉多。想清楚了吗？我们输了就是他拉的多啊，就是比拉多。比拉多是谁啊？比拉多是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是这个罗马人的巡抚啊。比拉多，我呢在这儿有一个他的图，不过现在这个投影片不听我的话。我的东西是对的吗？是对的。我摁它不翻呢。好，给大家看一幅油画。为什么我提比拉多呢？就比拉多这个人乏善可陈，但是呢，他曾经问过一个人类历史上、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问：真理是什么？耶稣说他是为真理而来，他是为真理做见证。其实耶稣也说过，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到天父那里去。当时比拉多见到他，比拉多不认识他，比拉多就问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这个声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年了，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人类的上空回荡着。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要知道世界的本源，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有一个神学家啊，也是一个思想家，叫 Paul Tillich 啊，中文翻译成保罗田立克 Paul Tillich。 他说人生有四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终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要回答的。他叫 Ultimate Concerns， 就是终极的关怀。最终极最终极的关怀是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四个问题。第一，我是谁？我是谁？第二，我从哪儿来？我从哪儿来？第三呢，我来了做什么？第四，我要到哪里去？你看这四个听起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吧。 Paul Tillich 说这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在想我从哪儿来，我在想我是谁，这个是很有哲学意味的东西。我在想我到底是，我已经是我了，但是我还想我是谁啊？这个你不能把它换成你啊，你换成你，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干什么？这是小区保安问的问题，这个不哲学。但是我在想自己的时候，就涉及到人的本源，人的那个终极意义和人的最开始啊。耶稣呢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从神那儿来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向我们揭示这个永恒的真理。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一起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1-11节。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话，是神的话，是神向我们的启示啊。路加呢也是新约圣经作者当中呢特别有学者气息的一位。路加自己是个医生啊，同时呢他又是个学者，他以考古学者的这种笔触来写下耶稣生平当中的一段小故事。十一节圣经讲了一段小故事，大家看荧幕上，我把这个十一节圣经分成了三段，你会注意到这故事本身也是有三段的。我们接下来要读这段圣经啊，请大家读的时候呢要思想啊。我们平常说了读圣经啊要有三种态度，你们听过这个说法吗？说读圣经啊要有三种态度。 你态度不对了，你读圣经读也读不明白。你态度对了，你才能读懂圣经里边的意思。你就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你读了也是白读。你要有一种正确的态，正确态度什么？有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说你读圣经啊要如同读情书。现在还收到情书吗？年轻的朋友们，你们还收到？现在都是短信了啊，这是比较早的说法，就是说好像读情书，就是一个爱你的人写给你的东西。你读情书是怎么读的？你们怎么读情书啊？含情脉脉的读，而且找一个没有很多人的地方，对吧？这个很亲密的哈，想象当时爱你的人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要在一个爱的这个感情当中，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爱我们的那一位神。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神是爱，神是爱，神在爱中启示他自己，神在爱中把他关于他的事情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件，是什么？读情书啊，就是读圣经要如同读情书，这是第一点。第二，读圣经呢要如同读圣书，或者说如同读圣旨。大家虽然没见过皇帝，但是大家都看过电视剧，电视剧里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立刻就把那个袖子撸平，然后就跪下了，对吧？说这叫如同读圣旨，就是说读圣经啊，它是从我们的创造者来的，创造天地的那位伟大的造物主那儿来的。我们读圣经呢，有一种尊重，我们要用尊重的心来读啊，要仔细的来思想其中的意思啊。读圣经不能很随便的，就说什么书啊，读的对不对？这他说的爱听不听的样子，不能这样，要很尊重他。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什么？情书。第二个呢？是好。第三个呢是读圣经呢，要如同读遗书，如同读遗嘱。你可能没机会读过啊，这个那说明你的父母还都健在，你还这是很大的福气啊。就是读遗嘱，遗嘱是什么意思？遗嘱是法律文件，你的产业，你所承受的从父母那来的东西都写在遗嘱里。所以遗嘱你要怎么读啊？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的读，而且思想里边的意思，很严谨的很仔细的去读啊。这是我们讲的说读圣经的三个态度啊，一个是情书，一个是圣书，还有一个是遗书。我们很仔细的读，就把我们的情感放进去来读今天这段圣经啊。你读的时候也盼望你脑子里有一些画面出来。不过我放的是简体字啊，如果你有不熟悉读简体字的，你要有繁体字的圣经，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它分成了三段的故事，一边读一边来想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来思想人生的道路。跟我一起来读啊，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了，你的脑子里闪现出这样一个故事吗？在你的脑子里有没有出现加利利的海边，耶稣站在那儿讲道，很多的人围着他的情形呢？你的脑子里有没有出现西门彼得和约翰和他们的这个同伴还有雅各一起捕鱼的时候打了满满两船鱼的情形呢？这个故事不复杂，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三段。第一段讲耶稣来了，耶稣开布道会，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开了一场布道会，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这个事情。第二讲的是西门彼得打鱼的事情，打到了吗？打到了没有啊？打到了，你们不能读了经文不知道打到了没有啊？啊，可得真的是读了啊！这个打到了两船的鱼之后呢，耶稣呼召彼得来跟随他，来跟随他，做跟随耶稣的人，生命道路的改变。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所以第三段讲的是什么？是讲的他们跟随耶稣的事情。这段故事当中啊，有跟随耶稣要注意的四件事，或者说是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的四个基本的条件。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呢，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在这个布道会上决志过，就所谓有的时候举手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没有这样做过。但是你为什么会来呢？我们今天连晚餐都没有你就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想知道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你想知道耶稣是谁，你想跟随他，但是你又不知道从哪儿做起。那今天这段故事呢，从四个方面告诉我们人需要跟随耶稣怎么做。那我接着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四个方面啊，也许你还没觉得，但是我会讲给你听。那在讲这个时候呢，我先告诉大家说，我这段讲这段圣经呢，有一个跟你平常在教会听牧师讲圣经不一样的角度。我自己是学 computer science， 学计算机科学的，计算机科学是信息科学，信息科学当中啊有一个公式，现在能翻了吗？帮我往下翻一下，帮我翻一页，好难啊，就把这页放出来吧。就是说当我们读一篇故事的时候，帮我把这一页都放出来，下次我一举手你们同工就帮我翻吧，我这样一举手就好像就翻了一样，你们就帮我翻。这个为什么是小框出来的？往下翻一页。在计算机科学里有这么一个公式叫 I 等于 log 2这个 P 啊，我不是给大家讲数学，你看不懂这个没关系啊，千万别觉得有关系，没关系。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高大上的公式。这个 P 啊，这个 P 啊是今天大概这东西没电了，我想让这个箭头出来也不出来，能帮我换个电池啊？这个公式里边的那个 P 啊是概率啊，大家知道什么是概率和 probability， 是概率。概率的意思，这是现在计算机的，哎，别给我翻太多了。翻回来现在的学者啊，大家同意什么呢？就是我讲一句话，我讲这句话有多少信息啊，就这个讲这个话的这个信息的含量 information 有多少呢？他说你讲一句话信息量的大小呢，跟你说话的这个事件的概率成反比。你听清楚这个意思了吗？就是我讲的这件事啊，我跟你讲一件事，这个事情越稀罕越很少发生，我跟你说话的信息量越大。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这件事概率有多大？概率多大？100%，对不对？因为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对吧？所以这句话呢，信息量有多大呢？概率是100%。你往这个公式里一带，你知道这公式的结果是什么呢？这结果是零，就是说你说这话没信息是个废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概率百分百的事大家都知道啊，人要吃饭这件事儿，这个事儿也没什么信息啊。你说人都是会死的，这句话信息量大不大呢？大还是不大？不大，因为是概率百分百的事情，人都要死，所以没啥信息。但是你说有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复活了，这个概率大不大？概率是小的，但是信息量怎么样？就非常大。一个人死了居然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升天了，不仅升天了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你看，这是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其实是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信息量。当这个信息都是对的时候，这个正确的巨大的信息就改变了人的生命道路。世界上就才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啊，人才会跟随基督啊。我说的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啊，有的事情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是小概率事件就轻看它。其实人要注意的是我们平常那个生活当中不常发生的事情。那在我刚才请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就有很多这种小概率事件，其中我就挑出来四个跟大家来说。我们呢可以工作了吗？太好了，谢谢你。小概率事件已经被纠正了。谢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来看这些经文当中的小概率事件。这是在经文当中啊，常常人不注意。这个小概率事件呢，其实是神大声的借着这样的事情在对我们说话。神知道我们一个人呢，要放下自己跟随耶稣是不容易的，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小概率事件来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注意，让我们来归向他。你看，首先这件事情啊，前面这四节经文讲的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这个呢，这个写的这个路加这个人呢，他特别咬文嚼字，因为那地方不是海，你不能管它叫海，所以他拿了一个古代的名字叫格尼撒勒来叫这个湖啊。圣经其他地方是管这个地方叫加利利海的，因为那湖很大，但是路加特别严格，他是又以一种史学家科学家的角度来写这个东西，他写的东西是非常可靠的。路加说，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开了一个布道会，如果我是记者，我跟你说耶稣来到洛杉矶开了一个布道会，我把这个消息登在手机上或者是登在报纸上，你读到了这个消息说耶稣来洛杉矶来旧金山开布道会，接下来你想听的事情，你想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啊？逻辑上的说，你应该是个什么事情啊？耶稣来了，开了一场布道会，你接着想知道的是什么？说说看。首先就是耶稣讲了什么，对不对？你从报道一个事件上来说，最自然就是说，耶稣开了一个布道会，题目是什么？啊，大纲是什么？有没有用投影片？然后他讲了多久，然后最后是在他讲的时候有多少人相信主等等，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报道。可是你看小概率事件，从船上教训众人，他说的是，他没有这个话，接下来他说的是什么？经文是什么？你要跟着我转，经文是什么？讲完了。耶稣来开布道会，怎么这个记者写到这儿就一句就没有了，就讲完了？奇怪吗？记者写报道没有这么写的，应该接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就讲，他讲的题目是什么，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讲了四点还是讲了五点，他会应该讲这些事情，但是讲完了。这就是小概率事件。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听到耶稣的讲道的时候，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当我们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就是耶稣对你讲话你也会听不进去，你直接拿着圣经读你也会读不进去。所以你看这段经文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说 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就是特别让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众人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的。你看有好多种人吧，这提到一种人是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的，这是愿意来追求耶稣基督的，也来愿意听他的话的。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耶稣来开布道会，他竟然认为洗网比听耶稣讲道更重要，他不来，他走了。让我们看到人在耶稣这位救主面前的态度，就造成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对于那些因为洗网而错过了耶稣讲话的人，他生活当中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呢？是不是这样？大家想想看。所以我要恭喜今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这是讨神喜悦的。我们都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读神的话的，在神的话的面前的态度，就造成了人不同的生命的结果。重视神的话是我们要寻求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态度。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到美国，他是3岁来美国，然后就开始上美国的幼稚园，然后呢就开始要上小学了。那时候他还没真的上小学，他上 preschool 啊，就是学前班，但是已经开始读书。他妈妈小的时候很小就教他读书啊，就教他读书，他到学校也就开始学字，他就开始认字了。有一天呢，他从外边回来，那时候他5岁还不到，他从外边回来，他说爸爸我 I'm thirsty， 他说我很渴。我说你渴，来来我给你倒橘汁。我打开冰箱倒了，从拿个瓶子拿个杯子把倒出来一杯橘汁给他喝，他一口气咕嘟咕嘟就喝下去，好像心里很满足的样子啊。然后他就去看那个装橘汁的那个瓶子，那个 bottle， 瓶子上都有一个标签嘛，他就去看。看完了以后啊，他就在那儿跳，他就在那儿跳。我说你刚喝了水，喝了橘汁，你跳什么？对胃不好，你别跳了。他说那上面写了，他看了那瓶，他上面写了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是要摇匀了再喝。那意思就是说你没给我摇就给我喝了，他说你没遵守这个操作规程，你没摇就给我喝，我现在自己摇一摇。他喝进去，他就在里边就跳。哎，我一直记得他那个时候，他那么小他就很幽默啊。我一想小孩子有一种什么态度啊，就是对这种话，对这种 instruction， 对指示啊，他有一种天然的遵守的态度。为什么耶稣说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因为小孩子自然的有一种对他的尊重。我们大人呢，常常都是自己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年或者是50-60年，就慢慢以为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是最重要的，已经把自己封闭了，不再愿意去听神的东西了。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先有的态度啊。我不知道我说清这个意思没有啊，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呢，要有一个愿意听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抵触的态度啊，你是个抵触的态度啊，神的话到你这儿来也进不去。神不强迫你，神要我们自己愿意听，愿意把生命的焦点转向他，我们的生命才能被改变。我不知道我说清了这个意思没有啊。我们要愿意，要相信，先有一个愿意相信的心往前走，才能明白他。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排我们时间的优先顺序。神给每个人一样多的时间，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就是 Bill Gates， 他是世界首富，他也不比你多一秒。但是我们怎么用神给我们这个时间就很重要了，我们把它放在哪里。我在芝加哥地区1993年的时候开始工作，我在一个 consulting firm， 在一个计算机的 IT， 就是 IT professional， 就是做计算机的，做电脑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里边工作。那个时候我的公司里边就有一个比我进公司更早的中国同事，跟我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就跟我通电话，他说华歆，你知道吗，咱们伊利诺伊州，我们在芝加哥嘛，那是伊利诺伊州，他说伊利诺伊州有一个电脑达人，用现代的话讲叫电脑达人， 说很厉害。我说你谁呀、啊？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名字，那名字挺古怪的，很长，我一直都没记住，现在也记不住。反正他讲了一个人，讲了一个名字。他说这个人呢、啊，我们一个小时多少多少钱？这个人是我们的多少多少倍啊！而且这个公司买他的东西是当专利啊，当什么专门买他的东西啊？他写了个东西被微软买去了，那时候是90年代初，是那时候 Windows 95的年代。他说 Windows 95里边装了一个东西，说很厉害的，是他发明的算法，他又把它执行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Zip 程序。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吧？就是把那个大的程序可以压缩成很小，然后再不失真的还原，是那个人做的，那个人发明出来，而且他把在电脑里做出来，后来被微软买去，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 Windows 里边还有这个应用程序。他就说这人太棒了，就很佩服他。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就想，嗯，是啊，我们也当努力啊，向那个方向努力，因为我们挣的比他挣的少多了。我们想往那个方向努力，结果过了几年，我已经离开那个公司了，我跟我这个朋友已经分开了。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当年那个电脑达人吗？我说记得。他又写什么了？又发了什么财了？他说不，他说这个人呢死了，才30多岁，不到40岁就死了，不到40岁就死了。然后他就讲这个人死的时候的情形，那个美国都有各样的报纸报道这样的事情嘛。他说他读到的一个版本是说，警察进了这个人的家，发觉家里一切如常，而且东西很简单，屋子的边上有一个电脑桌，然后那时候放着一个电脑显示器，那时候显示器都很大，很长的那种叫 CRT 的那种显示器啊，放这个显示器，那个显示器还开着，那个光标在电视机在那上面那个屏幕上一下一下的这样闪烁着。人呢就坐在显示器的前面，脸就贴在自己的键盘上，就趴在那儿，就不再出气了，就死在那儿了。就是在工作当中，在拼命的赚钱编程序的过程当中，就死在他的工作台上。他的右手边是一箱一箱的可口可乐，一箱一箱的可口可乐，上面的是空的，下边还有。然后左边呢是一纸盒子一纸盒子的披萨，都是空的盒子了，但是大概最上面还是有东西的。你就想到这人的生活是什么，在那儿拼命的赚钱呐、啊，拼命的赚钱，渴了就可乐一下，饿了就披萨，然后再赚钱，再可乐，再披萨，再赚钱，最后啪啦当趴在键盘上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个时候我信主已经几年了，信主几年了，脑子里马上冒出来的马太福音的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怎么样，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寻求，要听神的道，我们生命的焦点要改变，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刚才经文中得到的啊。大家注意到我的方法了吗？再看第二个，还有什么小概率事件呢？讲完了。然后呢，耶稣对西门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其实这句话里边包含着很大的让人惊奇的小概率事件。你们想想看，多数人都是来过教会的，你们教会里蔡牧师常讲道吧，对不对？蔡牧师，你讲道完了以后，你站在那个会那个出去的门口，你跟会众握手吗？他握哈，他跟你们握手的时候，他跟你们说什么？蔡牧师，你说什么？你看他说平安，这是什么？是从神那儿来的祝福，愿神赐你平安。你看耶稣讲道讲完了，跟西门说什么？打鱼去吧。蔡牧师，你会不会站在门口跟人握手，就说你们家股票涨了多少？你不会问这个吧，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这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个对彼得来说是很诧异的。彼得说，夫子，有的译本呢后边夫子后边有个惊叹号，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到什么，就说你怎么跟我说起打鱼的事来了？你刚才不是讲永生吗？你讲的是这世界的真理啊，终极的那些事情，怎么突然你也愿意我们去打鱼吗？你看 这件事其实是个小概率事件。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彼得跟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我们是什么人呢？打鱼的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我们是专业的打鱼人士。你是干嘛的？耶稣是干嘛的？木匠。耶稣是木匠出身，他会讲道是另一回事。他是木匠出身，他的专业是木匠，跟我隔行如隔山呢。我是打鱼的，你怎么一个木匠来指导我打鱼了？其实我们人常常在耶稣面前有这种态度。我做这么高端的学习，我读 PhD， 耶稣能帮我吗？他能懂我的事情吗？我是学电脑的，耶稣懂电脑吗？耶稣懂手机吗？那时候好像还没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们在耶稣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怎么来看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神，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是爱，他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你信耶稣啊，你来跟随他呀，他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你的，你相信吗？这个是其实是挑战我们的。这个彼得呢，是做了一个，彼得开始显然是不信，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他后边几乎就说你一个木匠，你给我闭嘴吧。但是他突然发觉他不能这么说，圣灵也在提醒他，然后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说那我就听你的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还留了个尾巴，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不着了再跟你算账。是不是打不着了再跟你算账？所以后边你读后边你才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跪在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管怎么说，他愿意依从耶稣的话。所以彼得呀就讲了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讲的是什么？人要跟随耶稣要听。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什么？要有行动，行动要改变。虽然你没有完全懂，彼得这时候也没完全懂，但是他依从了耶稣的话，他的生命就被祝福了。有了感就要动，不要感动感动光感了半天不动，那你就错失了神的祝福。这件事很重要，就是通过这个我们来想耶稣到底是谁。我从2013年在这个洛杉矶地区，我就住在这边来了，我就碰到这边的弟兄姐妹。我碰到过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 UCLA 的学生团契里边的很活跃的同工。然后这个弟兄呢是在 UCLA 做博士后研究的，是一个做生物医学方面研究的。这个弟兄姓葛，诸葛亮的那个葛。弟兄非常的聪明。你如果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你会知道这件事，就是他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你们知道科大少年班啊，科大少年班都是那些天才儿童啊，都是那些智商超常的人，那些人啊，他是科大少年班出来的，所以很早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他更可贵的是什么呢？他高中的时候他就信主了，中学的时候他就信主了，他就有很好的属灵习惯啊，在团契也是很好的同工。他的太太跟我太太讲他的见证啊，我们讲这个葛弟兄的见证是他太太讲的，说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科研上做完了一个项目，然后呢新的项目呢他的老板没有给他，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有一个感动，要研究一项东西。他就有这么一个感动，有了感动以后呢，他就去找他的老板，他说老板，我接下来可以不可以研究有一种病毒的内部的结构，就研究有一种病毒，那个病毒后来是叫做 VSV 啊。咱们这如果有学生物医学的，你们就会知道是 VSV 的那种病毒的一种。他要研究他的那个内部结构啊，然后他的老板呢立刻就跟他说 no， 说你不要研究这个。为什么呢？说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说英国呀有一个专家带着他的团队研究了好多年，研究这种病毒都没有研究出来。人家还是一个团队，还有专家呢，你就是个博士后啊。那他老板没说这话，但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就说你别做。 所以他就有一点碰壁了，有一点沮丧。那怎么办呢？你们是基督徒的，你们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继续祷告。他祷告呢，他就带回他的团契，带回他的这个小伙伴当中，他的小伙伴当中说，我有这个问题了，你们都帮我祷告。小伙伴们就很努力的跟他一块祷告，也帮助他祷告。小伙伴们自己聚会完了，祷告完了，跟他说跟你说吧，我们为你的事祷告了，我们努力祷告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东西。说你，我们就是不懂你做的东西，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支持你。他们祷告当中不知道他的技术的内容，但是仍然说要支持他。然后他也继续为这事祷告，他就去找老板。祷告的当中他有一点亮光，他跟老板说，你能不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就三个月，你让我研究三个月，我要有突破，你就接着往里投人，投力量，接着做。如果三个月我做不出东西来，我碰了壁了，实在做不出来，你再给我新的任务。所以这是一个很讲道理的办法嘛。所以他的老板就同意了，他就开始研究这个病毒。他研究这个病毒，开始研究了以后，他有更多的祷告，因为确实非常的难。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但是他的研究没有进展。他怎么办呢？继续祷告。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也是神按照神的心意来决定什么时候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的人呢、啊、所以他在那儿祷告，向神寻求。有一天早晨，他早晨起来灵修，大家来教会的人都知道有灵修，早晨他有灵修的习惯。他早晨灵修的时候呢，就为他自己的科研项目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的铃声是他自己设定的，是莫扎特的一个钢琴 C major sonata。 咱们刚才弹琴的姐妹是哪位？她一定弹过，你一定弹过，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差不多那个人一开始弹琴的时候都会弹这一段啊，是他很熟悉的这样一段旋律。他正为这事祷告的时候，这个旋律冒出来了，突然一个意念像对他说话的一样进他的脑子里，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在这个音乐里。你想想这两件事能相干吗？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偏巧这个弟兄呢是个很懂音乐的弟兄，虽然他不会弹钢琴，但是他很懂音乐，所以立刻去找这个音乐的乐谱，找出来。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把那个音乐的乐谱五线谱放在桌子上来开始来研究，结果他从中发现了突破的点，他的研究就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以那个为突破，他的整个的后来就团队都进来，就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发现大家愣愣的看着我哈，是可能吗？说这事儿是不是？我把他的见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这底下人就不相信呢。我是听了我就相信了，我很相信这个弟兄和他的姐妹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有人不相信，有人我讲完了以后，有人第二天发电子邮件给我，他说：“牧师啊，你昨天讲的那个人的见证，我们根本就不信，怎么可能？”我晚上回家就 Google 了，晚上回家就去问 Mr. Google 到底是不是对的。他说我找着了，是真的。于是他给我一个链接，那个链接回来一看是 UCLA 的论文库， UCLA 正式的学术论文库，那里边就有他们团队的那篇文章。那个文章里有一章是讲这个病毒的内部结构，是用 3D 3D dimensional， 用这个立体的，用动画的这个视频的形式来表达的。你点现在的论文集都是多媒体的了，你点那个病毒就转出来了，让你看里边的那个结构，它就这样转出来了。你点然后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病毒就跟着那个音乐转着就出来了，让你看到里面的各样的结构。我当时心里是受到很大的震动。我们信的耶稣是谁呀、啊？他不只是个木匠，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知道这一切的奥秘啊。 我们跟随他，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希望，因为这个世界从他那儿来，也要按照他的意思到那个最终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要尽我们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间，用我们的力量来认识他，来跟随他，我们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行动要改变，我们要认识到耶稣的伟大，要在你不往前走，你不跟着他往前走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这个弟兄要是不做这样的 project， 要是不在这样的事上努力的话，他也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进我们的心以后，让他来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会经历他的奇妙。这是第二点啊，大家能记住吗？第一个说的是我们这个耳朵要听，第二个呢是说我们的手要做，行动要改变。第三，我们接着看啊，有很多不是我们人常常这样做的事情。接下来看，你们能注意到吗？彼得看见打上来两网两船的鱼，他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小概率事件吗？这是不是啊？你把你自己放进去，你就知道是小概率事件了。我原来也不觉得，我把我自己放进去，我想我要是彼得，我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打着，然后来一个看上去很外行的人告诉我，用一个很外行的方法说，你到那儿去撒网，那是我们打鱼专家从来不那么撒网的。他一说那么撒网，我们还真傻乎乎的去了，照着他的真撒了网，结果这鱼这么多呀，这个人太棒了。我想我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会把手机掏出来说，耶稣，咱们加个微信朋友吧，对不对？我起码说，耶稣，我留个电话号码，留个 email address 吧，以后我下次打不着鱼了，我就打电话给你，我就发微信给你，你就告诉我到哪儿去下网就好了，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求祝福，得了一个好处再要第二个好处，得了第二个好处再要第三个好处，跟拜偶像的没什么区别。但是彼得在这儿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是说什么？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真的想让耶稣离开他吗？其实不是，他想跟随耶稣，但是他觉得自己不配。那他在耶稣面前就有一个悔改的心，就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呢，我们呼召大家，让大家举手，我们到耶稣面前就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不是我做得好，但是我愿意悔改，我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你有愿意悔改的心的时候，神就赐下赦罪的恩，神就赐下从天降下的那种祝福，就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就跟过去不再一样了。所以耶稣跟彼得的这段互动，让我们看到了人在耶稣面前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我昨天讲到在1991年的时候，这个 Iowa 的卢刚校园枪击案，那个卢刚校园枪击案的时候，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我跟太太走在学校的那个中央，就学校中央的那片草坪上，一个数学系的学生是从秘鲁来的，一个女学生，跟我们两个人都是朋友，她就走过来，她走到我们俩面前，把我们俩挡住，要跟我们说话。因为枪击案是中国学生干的嘛，是卢刚干的，所以那两天中国学生上街都抬不起头来，就是觉得特别的有那种负疚感。她走到我们面前，把我们俩停住，安慰我们。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她说，我跟你们说呀，她说我能理解那个枪手，就是卢刚开枪的那个人，杀人的那人，他说我能理解他，我能理解卢刚。我心想，你怎么理解卢刚？卢刚是我老乡，卢刚是个北京人啊，跟我是同一个城市出来。我说我都不理解他，他有两年不跟中国人来往，所以没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那个秘鲁女孩子说什么？说我能理解卢刚，因为我有时候也想拿把枪出来。他就做了个动作，他就比划，他的枪就拿出来了，我就站他面前，他就拿着枪就指着我的脸呢。他说，有时候我也想拿把枪，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 对着我的脸他还扣扳机呢，他真够狠的。他我一直忘不了那个情形，就那个时候他说他也想拿起枪来开枪的时候，他的那张原本很美丽的脸呢、啊，原本很美丽的脸在那个时候完全扭曲了，五官挪位，变得异常的狰狞。我怎么也想不出来一个身材很好很面庞很秀气的女孩子那个时候像恶魔一样的那个面孔出来，我真的吓坏了。在那个时候我一直记得那个情形，就是说人能有那个样子。后来我读了圣经啊，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怎么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后来我才明白，不光是卢刚这样的枪手这样的罪犯，他需要耶稣啊，他活着的时候需要耶稣，他需要悔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你同意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仇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嫉妒，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对别人的成就有过羡慕。那现在的话叫羡慕嫉妒，后边是什么？恨。羡慕嫉妒恨，就会有那样一种东西出来。这个东西没人教我们，但是很自然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藏着。它在一个合适的土壤里，合适的气候的时候，它就会爆发出来。这是人的罪，这叫人的原罪啊， original sin， 人的原罪啊。这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孩子生出来都那么可爱，可是那个孩子长大了，他自然的就会嫉妒，他自然的就会跟别人争竞，他自然的就会恨。谁教啊？父母没有教的吧？你们谁小时候被父母教过，说父母跟你说，孩子你一岁了我教你怎么撒谎，你两岁了我教你怎么嫉妒，没有人干这事儿吧，对不对？但是他就会。我们的人呢、啊，从始祖亚当夏娃离开了神的时候，离开了神的时候，人和美善的源头和公义正直的源头分开了，所以这个世上就有了各样的罪。那我们唯一的让我们的人性重新的发出光来，是不能靠我们这个已经被污染了的人性自己的，我们必须得依靠外源性的帮助，就是神的拯救。耶稣来了来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他在十字架上胜过罪恶，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彼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是什么？他来到耶稣面前悔改，他悔改了。他虽然得了那么大的丰收，他想的不是再有更多的丰收，而他想的是悔改。而悔改正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当我们有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原谅我，我是个罪人，我过去不认识你，我现在愿意回头，我愿意回头。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神就赐下赦罪的恩来。圣经上说人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又说是始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恩典，像今天神给我们恩典来到教会，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这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恩典了。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愿意接受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了。神光给你我们恩典，我们若是不悔改，硬着心抵挡的话，我们就跟那个福气失之交臂。人，我被人问到过，人问说，牧师你说人的罪到底是什么？人的原罪到底是什么？人的原罪就是对神的拒绝。亚当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什么？他是对神的命令的一种拒绝。神告诉他说，你别吃这个，我给你预备了这么多好的东西，有生命树，有各样的果树，但是他偏要去吃那个神告诉他不要吃的东西，表明他对神的话不相信，他对神的话拒绝。特别是他听了这个蛇的诱惑，蛇说你吃这个吧，啊，你吃这个你就跟神一样了。人想自己当神，用自己来替代神的时候，人就到了那个犯罪的地步去了。那人要做的是什么？ 人在神的面前谦卑，说我是你所造的，我要听你的话，我要按照设计我的那个设计工程师的旨意来生活的时候，他就把智慧和恩典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了，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我是个罪人，这个心态的改变，当我们改变的时候，主不会离开我们，主反而的更加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路。最后第四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耶稣的表达。当彼得可怜兮兮的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享受你这些，耶稣，你们觉得耶稣应该说什么？正常的情况，按照大概率，这个耶稣应该说什么？耶稣是爱，耶稣是赦免，耶稣来了就是要赦免人的罪的。这个罪人跪在他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够诚恳的，够好的了吧？你要是耶稣你说什么？我想我要是耶稣，我把我自己放进去，我就说爱卿平身吧，我说你的罪我赦了，对不对？我有赦罪的权柄吗？我说赦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就赦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怕。有没有点文不对题啊？想想看是不是有点文不对题。耶稣说不要怕。耶稣为什么说不要怕呀？因为耶稣知道当我们面临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人的心里会怕，人的心里会犹豫。昨天晚上我有呼召说相信耶稣吧，举起你的手来，那有的人他心里斗争半天他就举不起来啊，一会儿我要同样的话来问大家，你先想一想。耶稣知道我们的事情，耶稣知道我们会怕，因为我们对前面的未知的事情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知道他接下来要呼召彼得来跟随他，但是彼得会怕，他怎么？他直接对他说你不要怕。为什么耶稣能对他说不要怕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要替他担当他的罪，要替他担当他生命当中的那些困难，那些挫折，耶稣要帮助他度过，耶稣要爱他，耶稣的爱要帮助他承担他生命中的一切难处，要跟他一块儿走。耶稣爱他，所以耶稣说不要怕。所以我特别盼望大家今天记住这件事，这个在跟随耶稣的事上，再难再难，就是现在你看着再难，你都应该往前走，因为你要得到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坚强的力量。你会得到耶稣那种不弃不离的爱，永远的爱，一世的情。你会有一个关系的改变，你跟耶稣的关系改变了，他成了你的主，成了你的王，同时又成了你最好的朋友。你跟耶稣有这个关系的，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对了，你在世界上处其他的关系都不怕了，而且你的地位改变了。你的地位是什么呢？你不再是个罪人了，你是个蒙恩的罪人了，你是个蒙恩的人，神要让你做他的后嗣，你成了神的儿女，你进入神的国中来，从此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耶稣为什么能说不要怕？是因为他爱你，他爱我，他爱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我记得我在2002年的时候，这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这是一晃17年前的事情。2002年前后，那时候我在还在芝加哥工作，在教会里也很活跃，在教会里做各样的服事啊，日子过得很快乐的。但是神有神的要求，那个时候神就透过别的牧者，透过别的同工来说华歆，你不应该就是继续做你的电脑工程师了，你应该放下工作，你应该读神学去，你应该做全时间传道人。神借这些人来呼召我说你应该做全时间传道人。你知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呀，替我着想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怕。那我就把这个怕呢返回到那些叫我的人，他说你应该辞掉工作，我辞掉工作你替我付我们家的 mortgage 啊，对不对？ 你替我付我们家我儿子将来要上学上大学学费你付啊，怎么办？当时害怕，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害怕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耶稣会说不要怕。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害怕，别人跟我提我很害怕，我不敢回答，我就跟他们说哦，知道了，你们让我祷告，祷告成了我的挡箭牌，你就看不见我了，对不对？我祷告，然后回家我不祷告，我怕是真的，万一是真的怎么办？我不祷告。但是神不放过我们，神的祝福也不放过我们。2002年五月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地区一个福音营上带领诗歌，我带一个音乐团队唱诗歌。那天呢，我第一次领着团队一起唱那个诗歌，是那天的讲员特别要求的，要唱的什么呢？叫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你们唱过吗？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世界上千年不变道理。我那天领着那屋子比这屋子还大，满满的一大屋子人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的时候，那个声浪在会场一回荡的时候啊，进到我脑子里变成三个字儿：不要怕。我当时在领诗的时候我就几乎愣在那儿，怎么我听到声音是不要怕，我说我的脑子难道出问题了吗？啊，那天每个领诗，我们每堂聚会不同的领诗最后都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然后我的脑子里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一下午三次出来不要怕。我想神借着诗歌对我说话吗？晚上是一场福音聚会，一个女传道讲的，她讲完了，她说我今天有感动，今天虽然是福音聚会，我不呼召人信主了，因为你们反正住在这儿，你们都跑不了，明天再呼召你们。她说今天不呼召，我要呼召全世界的传道人。你说她有没有搞错？她说我要呼召全世界的传道人。她刚说完，弹钢琴的姐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她又来了啊。那天我坐在下边跟我太太坐在一起，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谈这个事，都是我听到了，是我一个人听到的，我自己听到的，我没有跟他讲。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的琴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就不约而同的我们两个人都伸出手来了，我们两个人手就拉在一起就站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在眼睛里转，就哭出来，但是很喜乐的就走到台前说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那个时候脑子里转的就是这节经文，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是现在的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天当神对我们说不要怕的时候，他也把一个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是有保证的，因为他应许了他的爱永远不离开他的儿女。所以那天我们就站出来在众人面前流了好多的眼泪啊，但是心里非常的喜乐，那是我们生命当中忘不了的一天。可是人呢是很软弱的，聚会结束了，灯光暗了，我们俩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就开始后悔了。我说我今天这么一激动我就跑出去了，我说我这个万一我听错了怎么办，万一将来这个事情要不对怎么办。人会害怕哟，害怕是正常的，我人会害怕。那个时候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有一个感动，都用属灵的话说的，我说我有一个感动，我想向神祷告，向神要一年的时间，我想有一年的时间够这个缓兵的了，我要是改主意，一年的时间也够了吧。所以那我太太是很单纯，她说你向神祷告你就祷告吧，向神求吧，我就向神祷告。我知道在祷告中神也听应允了我这个祷告，因为从那个完了以后的第二天没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华馨啊，那天你上台去说把自己奉献给神哭得稀里哗啦，你哪天辞工作，你怎么还不辞工作，没有一个人来问我，没有一个人来追我。 神真的给了我们一段时间，他就等着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他。那我们就开始祷告，这次不敢不祷告了，这次得好好的祷告，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个月这样的祷告。连着几个月祷告过去，发觉那个心里边服侍神的火呀越来越旺，然后原来在世界上在公司里做的工作呢，突然变得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虽然工作的进展很好，但是没有吸引力了。我知道神是要我来放下世上的工作来跟随他，跟随他就不要害怕。十个月以后，后来我就给我的公司的 Senior VP， 我当时也带一个团队，那我上面还有 Senior VP， 我给 Senior VP 写了一封信，我就是辞职书，给你多少多少时间来找我的替代人呢，然后我就要辞职了。给公司的老板写了个辞职书，一摁回车把它发出去了，觉得一身的轻松。刚发出去没两分钟，我的电话响了，那个老板打电话来说到办公室来见我，我就去见他。进了他的门，他说谁欺负你了，当然是用英文说的哈。他说谁欺负你了，他说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你告诉我，我去对付他，我需要你，你别走。我说不，我说我换老板。他说难道我对你不好吗，你要换老板。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最上边那个，这个人是去教会的，所以他听得懂这话。他说哦，这个意思啊。他说你这个意思我就拦不了你了，谁能跟天上的大老板比呢。他说那我必须得这个批准你的辞呈。我说是啊。于是他就当场就批准了我的辞呈。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喜乐。我不知道人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喜乐，按说你在公司里的这些职位啊薪水都没了，可是你特别的喜乐。你们知道跟随耶稣是个喜乐的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中间还没有觉知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是特别喜乐的事情，因为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祝福是巨大的。所以那天特别喜乐，我出了他的门就想唱歌就想笑啊，但是在公司里你又不能这样做哈，我特别高兴。结果我的一个部下，我带着团队的一个部下从我面前面走过来，我一看他我愣了，这是个印度人，叫 RJ， 那个名字老长老长的记不住，就以后就管他叫 RJ， 就用两个字母就来叫他。我那个人呢跟着我转了几个公司，那年头啊，这是2000年代初的时候，那是做电脑的特别好换工作的时候，你每次换工作都升级都涨钱嘛。就是那个时候我换了工作，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的工作好不好，我说好，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就是这种的。所以他现在那个工作是我把他带来，给了他一个 offer， 他跟着我干了不到一年。我想哎，有点对不起他，我这个把他带到这个我的公司里边来，我现在以后不能罩着他了，我要走了。我说 RJ 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很严肃的，我说我跟你说件事儿。那他呢笑嘻嘻的，他一点负担，他不知道我说什么，他很高兴。他那个老派的印度人对上司很尊重的，他都不直接看我的眼睛，他在我前面低着头说什么事儿？我说我告诉你，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我想这事情够严重了吧，我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然后这个老兄说什么呢，说不要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后来我跟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这回我在笑，这是圣经上的话吗，我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我在那笑，他不知道我笑什么。你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极深极深的喜乐，极深极深的祝福，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有这位为我们引路的主，我们就不害怕。跟随耶稣的路，你的生命路上也还会有困难，但是因为有主，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跟从了耶稣，道路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就驶向那个永恒的辉煌的港湾。你看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是人生中做了最好的抉择。昨天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人的永生从人悔改开始， 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昨天我们念的怎么后边怎么说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神要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真的能出死入生吗？我们要来追求神的话，我们来遵行他的话，心中常常思想他的话，那么在主的爱中，我们的生活不再惧怕，我们有跟随的脚步迈出来。神要给我们心灵的平安，长久的喜乐和深度的祝福满足，还有真正的智慧。你想想看，今天是你蒙福的日子，你愿意吗？你愿意，神就进来祝福你。神不强迫你，因为神给了我们人宝贵的自由意志，神不强迫你。但是你若是把自己关闭起来抵挡他的话，你会与神的祝福错开，这是人生中最遗憾的事情。而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走那个喜乐的、满足的、充满智慧的道路。所以这是今天晚上送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话，也是要奉主的名来向你们提出的一个请求，愿你们能够打开心来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刚才借着这段历史上的故事，我们看到了神的爱，神的那种不弃不离的爱，神的那种拯救的恩情。当我们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恩典也要进来，我们不再孤单，不再忧伤，也不再无力，神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中间哪一位还以前你没有这样做过，你要举过手的现在不用再举，你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但是今天你心里有感动，你说我要打开心让神进来，我要成为神的儿女，走那个美善的道路，要尝一尝救恩的滋味。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我看到有一位弟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让那位至大至尊的，而且又是在每一个小的地方都关心我们的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从此我们过得不再一样，我们不在过去的包袱当中，而我们在明天的光中来过当下的生活。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神就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请你举一下你的手好吗？你举一下你的手，让天上的天使看见，我们来为你祝福。神的恩典必然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看到这一位，还有哪一位？你在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还有吗？刚才我们在经文中讲到说不要怕，在这个时候不要让惧怕阻挡你前进的路，让神的恩典进来，让神的爱进来，你把你的阻拦挪去的时候，你要尝到那个恩典的滋味。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奉耶稣的名请求你，让你回到神的爱中来，你就会知道有一种爱，那种爱叫做舍己，你会知道有一种恩，那个恩叫做牺牲，你会知道有一种情，那种情叫做拯救。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了，你愿意吗？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是一个勇敢的追求真理的人，就像刚才举手的这位弟兄一样。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我们愿意为你祷告，跟你一起享受永生的快乐。还有一位吗？举起你的手来吗？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姐妹知道心里有一些挣扎，但是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要放出光来。 谢谢主，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为刚才举起来的两只手向主献上感恩，知道还有更多的来寻求的朋友们，他们心里其实也有感动，求主继续的在他们心里做工。我们请求举手的跟我一起啊，这样的向神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我是个罪人，我过去不认识你，但是我现在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耶稣基督的死成为我的救赎，让耶稣基督的活啊成为我的重生啊，在耶稣基督所指明的道路上跟随他，一直走向那个永恒美好的未来。求主祝福，求主引导，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刚才举手的远处有一个弟兄，这近处有一个姐妹，站起来，大家为你们欢呼一下可以吗？你们就站起来好吗？请请请，前面还有一位，前面还有一位，你站起来，让我们不好意思站起来，站起来一下，好好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年轻，年轻的时候就信主，更蒙福啊，蒙福的年岁就是更加长，主也要以后再用你们。同工已经把这首歌打出来了，我们可以唱一下吗？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我们稍微快一点，昨天唱的比较沉重，今天我们这个再快一点。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请大家起立哈。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也请你们举起手来好吗？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我们仍然站立，把手放下，我们请蔡牧师来祝福，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好像彼得一样，有些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一知半解，就会用自己的专业来看人生，但是当他看到耶稣所讲的都是真的，要他在这边下网打鱼，结果超过他的经验，就拿到无数的鱼。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托给上帝，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我是谁，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从哪里来，我们就是上帝的创造。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就是要进到永恒里面。我们谢谢你，特别为这两位今天晚上举手的，他们今天做了这个决定，是一个新的起步。我们也求上帝引导他们，也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他们旁边，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的天路，因为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连我们心想都没想过。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